说新闻，论时事，
963好 FM 陪你看天下。
老总 group chat，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应该会至少搬过一次家吧，无论那是个人的因素，比如结婚成家了，或者是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了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还有呢就是国家的发展计划要发展或者是更新某一个地段，所以呢政府就要把受影响的居民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通常在搬家之后，你会一直回到旧的地方购物或者是找找老街坊吗？女皇镇市镇的一个东林福区当林口，那里的主屋在2014年获选加入整体重建计划，就需要搬迁到另外一个地带。在受影响的3400多名居民中，有一部分已经陆续搬迁到附近的杜森区替代主屋。那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不少搬走的年长居民还是回到当年后的地方买东西，或者是约了以前的街坊一起回去叙旧。参与调查的是41位55岁以上的居民。那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杜森区的设施呢其实也很完善，有超市、咖啡店等等，但是呢在当年后的年长居民搬出去了之后后呢，对那个地方还是很有感情，所以还是回去买东西见见老朋友。这样的现象应该是人之常情嘛，调查的结果应该不是很令人意外。我身边就有一些长辈和朋友也是在搬家之后回去旧家的巴沙买菜，或者是在那里的社区活动。所以关键是一个人对地方产生不舍的感情，通常是因为长久在那里生活，那人难免会念旧。所以新地方也许环境更好，设施更完善，但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区之间的感情是不会一下子就割舍的，尤其是对年长人士来说。这也提醒我们，年长人士在转换环境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留意他们的情绪，一方面帮助他们更快熟悉环境，融入新环境，一方面呢也要照顾或者是关心他们的怀旧心理，不必阻止他们回去看看老地方和老朋友。毕竟呢任何情感的管理都是需要时间过渡的，何况怀旧也是一种生活情趣，只要这种怀旧不会影响个人健康或者是安全，而浓厚的社区情感也是一种社会凝聚力。
这个以东林福老街坊为对象群的调查挺有趣的，也很有意思，因为这个项目应该是我国历年来最大规模的，受影响的家庭有将近3500户之多。也因为东林福是最早期的公共住屋，进进出出住了好几代人，是很多人有感情有记忆的一个地方。如果是在外国，大概就等于把一整个城镇搬空，然后打造一个全新的完全不一样的空间。对于未来的住户当然是欢迎期待的，但对于曾经的老街坊，这可能是很大的无奈和失落。我有摄影同事最近去做了一个以照片为主的报道，我读了最大的印象就是标题打出来的人去楼空4个字。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些受调查的老街坊说他们搬走了还会常回去老地方买东西和见老朋友，但那里还有店家和摊位吗？还能找到什么人来聊天叙旧？也许还真的有一些人一些店还在吧，或者得相约好，纯粹就是来话家常话当年的。
与此同时，怎么帮助年长居民或者是新居民更自在地融入新环境也是需要时间的。这除了需要家人的帮助，让他们认识或参加社区里的居民组织之类的活动可以是一种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我们一般提到社区设施，不外就是有没有地方购物啦，有没有地方吃东西，但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其他如健康步行，或者是可以跟家里的小孩一起活动的角落，或者是让居民可以看看书、下下棋和学习新东西来触礁社交的新天地，应该也有助于年长居民消闲和过健康生活，照顾到他们的精神和情感上的需要。
这项研究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就是最后会有一份报告，针对年长者的生活和社交需求，给有关当局和政策制定者一些建议和参考。其实再过不久，超老龄化海啸就要来了。 在医药、养老这些看得到的挑战之外，还有许多看不到的心理层面的棘手问题必须应对。如果你有多留意，一定也会发现周遭有越来越多的老人活得相当孤独，他们百无聊赖，没有生存感，觉得生活失去意义。最近不时有垃圾屋被火烧的报道。说到底，老人之所以会在家中囤积废弃物，也是一种心理疾病，是需要被关怀、被治疗的。我曾经以为以前的老人会比较辛苦，因为人口结构是一个金字塔，他们处于顶层的少数，有同样处境能同病相怜的人相对少，被边缘化的情况会更严重。而现在更多比例的人，也就是婴儿潮的一代，大家一起变老了，而且教育的知识程度也比以前的人高一些，照讲应该不会有太深层的孤独感才对，但其实不然。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想不透，还是让专家们去研究，然后说出一个所以然，以及提出缓解的办法吧。
国大的调查也发现，交通的便利和车资如果负担得起的话，会让年长的居民愿意到更远的地方去活动或者是叙旧。总之呢，无论做什么，活跃和健康的乐龄生活不能忽略情感与精神上的需要。我们在关心年长居民的生活需要的时候，也要避免对他们有刻板的印象，认为他们一定是老古板，或者呢，认为他们一定是只喜欢这样，喜欢那样。我们的年长社群也是可以很多元的，大家的教育背景和经验不同，会有不同的喜好和需求，谁被动谁主动，还是先了解了他们才来下定论。我们对他们一厢情愿的假设这样那样的话，反而会帮倒忙。
还好在社区的基层以及一些组织，已经有人开始在做一些工作，帮忙应对这个课题。例如在昨天的报道中，国大日本研究系的副教授汤玲玲就提到，本月女皇镇将成立一个新的活力乐龄站，采用的是日本居场所伊巴树的概念，目的是预防社会孤立，促进代际的融合，并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温馨舒适的空间，让年长者有机会奉献自己的所长、时间、热情来为社区做出贡献。这是本地的第一个日本式的活力乐龄站，我希望他们能成功，然后进一步推广。刚好昨天在海啸时报交流版也读到一个人的投函，说最近有新闻报道，在韩国他们让当年错过受教育机会的老人免费回去学校上课，他认为我们也应该效仿，对此我是举双手赞成。我们现在一直在推终身学习，但偏重的是职业培训和再培训这块，讲的都是重新受雇能力、生产力、创前程这些比较功利的东西。其实老人小学、中学、大学的可能性还有很多很多，从请海南老师傅来教泡咖啡、制作西洋糕点，到请韩国老师来通过韩剧教学韩语，或者请艺术系老师来教钢琴或者美声唱法等等。七八十岁的人从入门开始学起，有谁说不可以、不应该呢？